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欢迎参加阳光油砂2012年第三季度业绩电话会议。电话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无论何时，如果哪位需要电话会议方面的帮助，请你在电话机上先按星号，然后再按零。今天的主持是沈崇林先生，我们的联席主席。现在我把这讲座交给沈崇林先生，联席主席，谢谢，请开始。
好，谢谢各位那个对阳光油砂的不懈支持和那个关心啊，我很高兴今天有差不多十几位这个分析师来那个参加我们这个第三季度报表的这个 briefing 啊。我们这个第三季度呢，还是这个阳光呢，应该是取得了很多里程碑式的这个进展，特别是在那个第一呢，是在我们的储量上的里程碑。第二呢，是在我们那个，就是那个 West Isles 第一段那个第一阶段这个建设上，我们是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其中这个储量上呢，我想呢，我们这些人呢，大家都可能看过这个资源报告了，我就大致给大家就是那个简单的就是介绍一下最近这个储量的进展。储量进展就是，首先是我们有差不多就是重新这个第三方重新给我们估算储量以后呢，我们的原始石油地质储量有了一个大幅度的增加，其实有690亿桶，我们通常是号称700亿桶，因为那个这个690亿桶呢，它是一个叫中间数据啊，另外啊这690亿桶里面呢，就是就是我这里发挥一下，就是讲，因为这个690亿桶，它是我这个矿区底下基本上就是每一滴油都算上，一共有这么多。当然我就是说，我不可能把这些油呢全部开出来，但是就我们这个油砂这个工业来讲呢，它的我们的采收率呢是从30%到70%，也就是说有30%或者甚至到70%的原油呢，可以就是在现有的这个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可以开出来，那么30%×690，我们就差不多是200亿桶，要是70%呢，就是500亿桶啊。200亿桶的概念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个中国版图范围内，就是现在所剩下的石油储量呢，就是可以采出来的石油储量也就200亿桶，而美国版图范围内呢，就是目前来讲可以采出来的石油储量只有190亿桶。所以呢，这个公司呢，目前呢，就是从这一点上，我们就看出这个公司呢是非常勃勃向上、非常有潜力的一个巨大潜力的一个公司啊。另外，我们现在呢，就说有这个50亿桶呢，就是我们叫那个最佳估计，那个基本探明的可采资源量，这一部分呢，储量呢是在那个我们。就是今年勘探以后呢，比去年这个数据呢，差不多增加了19亿桶，这样呢，增长的幅度达到了36%。另外就是在税前的价值呢，根据这个10%的这个那个净现值折现的话，就是 discount 的折现的话，它要值69亿加元啊。另外我们还有8000亿桶的我们叫 EP 储量，就是它是叫在中国叫探明储量，啊，这部分探明储量呢，就是我们去年呢，一共这个去年我们只有200亿桶，我们一共增加了7800亿桶，然后这部分探明储量现在价值也到了3.12亿元，也是按10%这个利率来折现得来，啊，另外还有呢，我们有4.45亿桶的叫那个。基本探明储量叫二 P 储量，这部分二 P 储量呢，增加了就是比去年呢是增加了2600万桶，因为这个二 P 储量的增加呢，主要是从那个我们说的叫最佳估计基本可采，基本探明可采资源量里面增加的，啊，这部分增加的那个原因呢，是我们在这个一些地区呢，就是在那个 West Isles 和这个 Lakewood 和 Legend Lake 这些地区呢，都已经提交了就是那个商业化生产的申请。在我们提交商业化申请的这一小块这地方呢， 它就直接它可以把你这部分储量从你的叫那个最佳估计基本可采基本探明可采资源量里面呢给它拿出来升级为这个基本探明储量啊，而这部分储量的价值呢在税前也值得了9.2亿元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公司呢从这个储量方面是这个大得到大幅增加，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呢，就是如果是我今年冬天现在11月份已经开始了，我们差不多今年冬天要再经过一番勘探呢，我相信就是对我们的不管是储量还是基本探明储量还是这个探明储量方面，随着我们就是不断的再提交新的这个递交新的这个生产申就是那个商业化生产申请的话，这些数据呢到明年的时候还会有一个大幅度的增加。当然我这个可能是我这个原始石油地质储量这一部分呢不会有大的变化，但是呢就是从这里面就是转化为就是我们更加有价值更加那个高级别的储量呢可能性呢也会有极大的增加。这是我们这个储量方面。另外那个在我们这个 West Earth 地区呢，我们现在主要是那个要开展我们第一个热采的项目呢，所以我们在第三季度呢又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一个整个这个夏季和秋季呢都是我们正在这个对这个 West Earth 这个地区呢这个场地呢进行建设和开发。如果各位有兴趣呢，我可以把那个我就是10月底的时候在那里照了几张照片发给大家，就是说我们的那个生产井呢，第一对生产井已经开始钻井，到目前为止，当然我们那个你像那些很多地方的这个打桩啊，和这个道路就是通往这个 YCLS 场整个这个井场的就是公路已经早就建好了，但内部这些道路呢目前也是基本上已经完工了，而且很多这个驱土场呢我们也是选定了而且开始驱土，而且那个工地的那个营地就是这个宿舍就职工住的地方呢其中这个一个240人的camp已经正常运转了很久了，然后呢第二个 camp 呢到今天可能差不多也建好了，因为我们计划是11月15号第二个 camp 要第一个 camp 要做成住差不多240人，第二个 camp 呢要250人，这两个呢应该是基本上建好了。然后我们的那个这个中央处理中心，就是说那个掌管整个那个赛格地生产的那个中央处理中心呢已经开始建设了。还有一个是呢就是我们购买的这些大的设备呢，有的已经是在运出的路上了，有的有个别几个设备我们已经收到了，就在我们还有一部分呢正在这个就是铁路这个货运编组站这正在运输中啊。而且呢我们这个观测井，就是说那个你在做赛格地生产的时候，你把蒸汽打地底下去，除了有生产井之外，你还有要打一些观测井，这些观测井呢就看这个地底下这个蒸汽到底是在油层里它怎么走的，这样呢我随时可以调整我后面的生产井的这个位置和这个它这些一系列参数的这个变化，这样呢就是把达到优化，这样我们的生产井呢也开始打了啊。就是从目前来看呢，我们公司就说就是第一个项目呢，因为这个所有的这些采购都已经完成了，所以呢所有采购都已经完成了。另外呢，就是这些大项目，就是所有大项目采购完成，小的这些采购呢，都已经到了那个，就是90%都完成了。因为今年冬天来的比较早，就是那个10月底已经开始下雪，地已经冻硬了，所以呢，我们有的是充分的时间呢，把我们这个营地和把我们的营地就这个生产基地把它建设好，所以呢目前来看我们是不会有任何延误的，就是说另外呢也不可能出现这个就是超出预算的情况，因为这个这些该订购的这些东西都订购了啊。另外从 从财务方面呢，我们是今年呢，就是除了我们今年那个三月一号在这个在香港就是第一次上市呢，做了这个一次这个差不多45亿港币的融资之外，我们就是用这笔钱呢，现在就是发展我们的这个公司的很多很多业务，现在正在做。目前我们自己账上呢还有这个3亿5500万的这个现金在账上。另外呢，我们在这个还准备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信用贷款。这个信用贷款呢是用这个 Alberta Treasury Branch 的那个 ATB 和这个中国银行加拿大分行这两家来领导来做的。这个呢本来是就只有这两家来做这个事情，但是后来呢由于那个参与的这个要求参与的银行太多呢，我们把我们的那个就是这个信贷额度呢从我们原来计划的1亿增加到1.5亿，后来更多以后我们把这一部分呢又增加了2亿。这总共参加的银行呢有这个除了这个前面说这两家银行呢，还有这个美国银行加拿大分行，那个汇丰银行加拿大分行，摩根斯坦利加拿大的这个 Scotia Bank 和 TD 道明银行，以及这个 UBS 以及那个 UBS 加拿大分行，还有那个中国工商银行的加拿大分行，就是说基本上是涵盖了可以说全球各个地区的这个银行。所以这次那个就是这个是金额的扩大的，包括那个就是这次从1亿扩到1.5亿，扩到2亿，这个金额的扩大呢，和这个呢是对我们就是对我们这个 West Els 就是后期的一些建设项目和我们 Silkwood 的这个 Silkwood 的地区呢，就是说前一阶段的这个建设呢，将起着这个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呢，这一部分这个钱呢，也代表呢，就是整个这个金融界，当然他们都做了这个非常详细的尽职调，就是对这个阳光呢是这个非常有信心，非常有信心，有信任的，对这个团队呢也是非常信任的啊。另外那个就是说我们在谈到这个股市方面，就是说最近呢这个就是从9月份我们这个解禁股票以后呢，那个整个这个阳光的股价确实是有很大的波动。这个波动的主要原因呢，就是说我们在早期呢有一些那个就是说那个比较多的但是是小的投资人，就是说在我们早期呢他把把钱投给我们，让我们发展阳光来做这个事情。但是呢因为这个阳光基本上是在这个上市前呢已经经历了5年，而这5年里呢确实可能是很多人在过去十年二十年里都没有经历过情况，就是我们经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这个金融危机，这个完了以后现在又陷入这个欧债危机，一直到现在呢还没有结束。所以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说阳光油砂呢是他们可能在这过去5年里就是投资最成功的一个项目，就是说当然他们也即便是这个股价低到一定程度，他们的那个获得的回报也是很多的。当然从总的层面上来讲，就是说愿意就是说在目前把这个股票出手的人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呢因为这个阳光这个油砂这个概念呢在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我觉得是宣传的不够，造成了一些就是说很多人把油砂呢理解为就是说这个石油的一个补充部分，而不是把它当成了这个石油来看待。这样呢就是造成了很多人概念里就是说油砂既贵这个又不值钱这么一个概念，使得呢这个就是说这个在整个香港市场其实接盘不是很活跃。如果是有一定的活跃的接盘，就是有大家如果是我们把这个概念呢更加就是这个做了更多的这个投资者教育，让这个概念更加深入人心的话，就是说这个油砂呢其实就是石油的一种，就是一种说实在的是一种就是说比较相对难开采一点的石油，但是在目前的这个经济和 技术条件下，它是一个盈利，就是那个利润还是非常高的一个东西啊。话说回来，就是说油砂的开采的成本呢，从来都是跟油价成正比的，就是油价高的时候，这个油砂成本会高；油砂低的时候，这个油砂的成本也会低下来。这就解释了，就是为什么在过去几十年里，就是从70年代开始，加拿大的这个油砂生产呢已经商业化了。一直到这个2000年，一直在过去，其实油砂的生产一直是在这个油价比较低的这个情况下，油价真正的高起也是就是2007年、2008年以后的事情啊。但是呢，在这之前，包括你像2007年的时候，加拿大油砂生产已经达到了这个全国石油出口的40%-50%以上啊。到现在呢，就说差不多接近70%的加拿大石油都是来自油砂里边的啊。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这个也表明，这个油砂的生产呢，就是说它虽然是受油价的制约，但是呢，同时呢，这个油砂的这个费用也是受油价的制约。这两个制约上，并不是说费用可以无限涨，油砂的这个价钱会那个油的价钱会那么不变，不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这也是啊，否则的话，加拿大这个所有生产油砂公司都会破产。你像商考，它已经生产了近40年油砂，当然从一开始到现在变成加拿大最大的公司，就是说它这个生产过程呢都是非常连续的，它也就说没有出现过巨大的亏损啊或者什么了，就是造成它不能生产。就是在这期间，它还那个合并了那个我们那个加拿大的就是国有石油公司那个。帕特卡纳加拿大石油还被这个商号给吞并，这也就是说这个油砂呢在这个加拿大是有非常强的这个活力的，而且它对这个油价的适应性也是非常强的啊。说这一点，另外呢，我们就说对那个啥，对这个对外合作方面呢，我们现在是继续跟这个中石化集团就是它下面的这个国勘公司进行这个从技术上的分析。目前呢，这个从技术上的这个就是技术层面的一些这个滴滴工作呢，已经告一段落。当然由于我们共同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国内一些这个政治上面的原因呢，就是说这个我们的那个这个合资的这个协议呢还没有最后签订，但是我自己呢是有信心。我说我不能说把话说满100%，但我可以说到99.9%，这个协议是会签的。但是呢，我现在给不出时间表来，所以呢，但是一旦这个协议签了，那么阳光可以说就用不着再做一点任何新的融资了。我们只是拿出我们一部分资产，然后有了这个。中石化这个和这个中投强劲的资金投入呢，这呢会就是说把我们目前呢我们这个加快我们这个公司就是开发进程的这个路呢就很坚定的走下去啊。目前呢就是从我们那个对我们那个公司目前的这个一些这个就是核心资产呢，我们又重新理了一遍，特别是呢，我们又重新就说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新的概念可能更加那个符合实际。这个新的概念是啥呢？就是说我们的那个 West Isles 还有 Seyhood 还有 Lightning Lake 这三个地区呢，我们现在把它那个产能目标呢定在是每天生产30万桶，而不是在过去过程中我们说的20万桶。这样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商业生产目标增长了50%。这个商业生产目标之所以增长50%，不是我就是拍拍脑瓜，或者是给这个外界就是想起来，就是给大家一个鼓舞，而是呢有实际根据的。这实际根据是啥呢？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的这个做生产报告的时候，我们陷入了一个误区。就这个误区是啥呢？就是说把那个这个所有的这个生产呢，是根据就是第三方。特别是交界公司给我提供的这个储量报告，来根据他那个东西呢来做我这个生产预测的。当然这个交界呢，像这第三方他做这个石油储量评价的时候，他是可以说是叫超级端保守的。因为交界的储量可以就是说 可以说他差不多，他要把你的这个真实储量给你差不多 discount，至少 discount 的50%，甚至70%、100%的都有。就是他是不顾及任何这个，他就是为了保守而保守，这是一个，在行业界呢，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说，这个所有的投资人、所有的投行呢，都很喜欢他，因为他出的数据呢，就不可能比他这个数据小了。但是我们自己呢，我觉得我如果是就是按他这个东西来做，那么呢，我会对我这个资产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说，就是看清了我的资产。而我们自己的这个工程师、地质师们呢，在我们在这个土地上已经可以说每天都在我们这个矿区里，在我们工作，我们更了解我们的资产。就是我们的实际上的储量呢，就是这三个核心地区的储量要远比这个交界提供给我们这个数据要高得多。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用他们的数据来做生产的规划，当然这个是非常那个保险的，但是呢，也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就是当然我们从一开始这个误区是最早的时候形成的时候是，其实它给我们的储量还是比较 reasonable。的时候就是开始用那个数柱，后来呢，就说这个传统延续下来，但是在我们最近做了一个检讨之后，发现哎，这个东西现在就是已经，远不是我们就是所应该依据的东西了。所以呢，我们在今后呢，我们就是把我们自己工程师、自己是对这个流程、对这个储存的理解呢加进去。这个加进去以后，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生产目标呢，就是说这个地区的这个储量和产能是远远的大于这个交界可给我们的，所以呢，我们把这个目标呢，就是更定的更加切合这个，切合实际，所以这一点呢，我们现在在做，现在呢，就说从目前的生产情况看，就是我们到明年呢。这个中期呢，就是开始在 YCL 是注入蒸汽，到明年这个年底，就是说10月份左右，这个就是下半年，晚一些的时候，就是开始建生产油呢。目前呢是我们这个就是这个生产上的目标。当然，我们后面呢，我们会就是说增加更多的这个目标，把这个20万桶，就是现在还是讲这个20万桶，就是20万桶，因为这个投资是算起来呢，我们差不多要用5年的时间，就是到2017年，再晚一点呢，就是2019年，就是5到7年内呢实现这个20万桶的这个生产目标。目前呢，就是因为这个看来这个如果是这个啥，这个申德派克呢是肯定会进入或加入这个跟阳光的这个。合资的，话说的再远一点，就是即便没有他们加入，就是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可以说这些公司呢，愿意跟我们讨论这个 joint venture 的事。但是呢，因为 Sinopec 它有这个 priority，我们现在呢就是先做一个 hold，但是这个 hold 多久，我也不能跟大家目前现在透露这个事情。但是呢，这是一个应该说我只能说是非常 positive 这个事情。还有一点呢，我想强调，因为这个，我看这个最近的这个新闻呢，动不动就是说我们就是这个，亏损了这个1500万或者这个5000万。其实这些钱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公司目前是处于一个投入阶段，所以呢，每一个阶段都要有，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在我这个生产出油之前呢。就是还是会有不断的往里投入的时候，所以呢，这时候简单的就是把这个东西呢，因为我自己不是会计师，我是这个勘探家，所以呢，我有时候就有点不太理解这个事情呢。后来他们给我解释这种那个就是这个财务习惯呢，我是知道这个东西，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新闻里面呢。报的还是有点这个非常负面，就是说一下子这个又亏损了多少钱。其实我现在一分钱不挣，我每花一分钱都可能是这个亏损的一部分。但是其实这每一分钱我们花的呢，都是在创造价值，都是在你我的人员，我不可能就是说让大家就是说这个不拿工资来工作，所以这些钱呢，这些研发的资金，这些那个。 包括我们这个储量评价，包括我们那个有很多工作呢，就是做的呢，都是其实在创造价值。包括我这个石油的储量，我花那么多钱把这个石油储量做出来，没有人给我算一个我增加的价值，反正都是算我这个亏损。其实能把这个信息呢，是不是用我们需要我们的这个分析师们呢，能用什么样的方式传给大家？就是说，这个阳光呢，并没有这个就是真正的意义上的这个现金大的现金流进来。如果说我现在一天生产20万桶，那么又亏损了1500万，那么你们大家都要找我来算账了，就是你怎么搞的这个事情？当然现在我没有大的现金流进来，我现在正在生产的，就是正在这个建设这个生产，把这个东西搞上去的过程中啊，所以呢，就是这种亏损呢，就是用一个怎么样的方式来说出来呢？更加，因为这几天呢，就是因为这个公告出来，造成我的股价呢又一次的进行一些波动，就是大家好像对这个公司是不是，哎，你没什么，怎么又亏损，怎么还没有盈利？就是后面可能几个季度还都不能盈利呢，就说至少2-3个季度还是不能有这个特别大的正现金流进来的。所以这种情况呢，我希望就是说，大家能够重视起来，就是你们做这个经济评价，做这些方面呢，能给一个更客观的一个说法。现在呢，我可能我现在目前能说的也就是这么多，就是我现在就是欢迎呢各位呢能提出问题来，然后就一些具体的问题呢我们进行这个讨论，好不好？好，谢谢。
谢谢沈总。女士们、先生们，提问完者马上就要开始了。如果你需要提问的话，请你在电话机上按星号然后再按一；如果取消提问，请按星号然后再按二。如果你现在正在使用免提功能，请你在进行选择之前拿起你的听筒。谢谢，我们马上就要开始第一个问题，请稍后。我们第一个问题是来自BOCI 公司的 Lawrence Lau， 谢谢，请发问。
沈总你好，我是 Lawrence 这个刘志成。
Hello.
听得见吗？你好，就这样有几个小问题哈。你刚才说到这个，你们把几个项目的产量目标从20万桶一天提高到30万桶，那这个其实有没有个说这个大概的时间表是什么时候能做到？而且刚才我听你说就是20万桶了，你说是5到7年时间能做到，那这个其实应该要比我们理解的时间表，比如说到2024啊这种时间表要提早的。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这个管理层在这个项目开发的时间表上面已经有一些改动了？还有就想问一下，这个比如说你们刚才你也提到过跟中石化这个合作，就是说可能很具体的不能说，但是这个合作的形式会是一个你们签那个东西会是一个很就是说框架性的东西，还是这个很具体说就是某一些区块我就会去做了？谢谢你啊，沈总。
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关于这个30万桶的问题呢，就是我刚才解释了，就是我们因为我们重新 review 了我们自己对我们公司的理解，而且把我们应该说不是用最乐观，而是用基本上用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储量。我们应该做的什么样呢？就是我们现在看了，就我们这个不管是 YCLS 还是 Thickwood 还是这个还是那个 Legend Lake， 这些地方呢，它的储量呢都比我这个接收界要给我们的要大得多。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说。就是从按目前就是如果是我把我的这个生产井摆进去，按目前就是重新规划一下，我们生产20万桶，差不多就这20万桶就是30万桶可以保持这个30万桶每天产量25年以上，我们是非常有把握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要调整这一个 就是那个生产目标的规划。随着这个生产目标的规划的调整呢，我们后面呢一些这个那个啥，就是一些这个就是那个生产计划呢，就是申报的这些东西呢也会那个相应的调整啊，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想说呢是这个另外一点我想说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呢还是就是说用5到7年的时间来加速这个前面这个二十万桶的这个生产规划。前面这二十万桶生产规划加速是这个基于这个目前呢，就是从目前的这个现金状况到这个和这个中石化合作以后的这个现金状况，这几个呢结合起来来考虑。就是我如果就是这个呢，目前这个新的这个目标呢，我们是要等到这个我们这个 Silkwood 和这个 Legend Lake 两个那个10,000桶的这个申请批下来之后，我们就会立刻递交新的这个生产目标。现在如果是递交呢，会因为我们那两个呢已经交期一年了，就很快会批下来。所以呢，现在如果是再递新的目标呢，就是会给政府造成一些这个困惑，他会觉得你这个那个啥，就会影响这两个项目的批。我们目前呢还是希望尽快能拿到这两个10,000桶的批准，尽快开展那两个地区的建设。所以呢，我们这个申请呢要稍微拖后一点，但是呢后面的申请呢，就是这个力度和这个每一个区块的这个生产的那个产量的那个啥，就是那个一个每一次上的产量呢，要比原来有大幅度的增长。所以呢，在5到7年里能达到这个20万桶目标。所以这个30万桶的目标呢，是这么跟你这么说，就是说30万桶，也就是说每个地区再增加差不多3万多桶的目标呢，在如果是我到17到19年之间呢，能达到20万桶。后面这3万，就是我们肯定是在17年或者是甚至16年左右呢，把剩下的那10万桶的这个商业化生产的申请呢也会交进去。而你真正生产这个一天有20万桶的这个生产的时候，就是光单纯的这个现金流就会，就是说就是这个净的这个现金流呢就会超过这个25个亿美元那个一年。所以呢，对于后面这10万桶的建设呢，从资金上、从这个时间上都不是问题，而且到时候这些那个队伍都会非常成熟。我相信，如果是我们这个2017年到18年建设成，我可能到2019年或者是这个20年，这30万桶的目标就很可能能实现。这是我们就是目前的这个一些看法，当然这个呢还没有，我们可能到后面呢，我们这个 management 会出一个新的这个就是生产建设的规划，把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更加明。我现在呢只能给出一个大致的一个时间表。
还有这个跟中石化这个事情了，这个
跟中石化这个事情呢，目前来看呢，就是说就是我们目前是想，就是拿出我刚才说我们三个核心资产，就是这个 White Sales、 Legend Lake 和这个 Silkwood 这三个核心资产来跟他们做这个合作。这个合作呢，这个方式呢会是具体的是什么样呢，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未来签订的协议呢，肯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已经有了 MOU。 其实 MOU 本身呢就说双方理解呢，其实就是一个大框架已经有了，后面签下的就是非常 detailed 的，就非常这个有细节的东西，就是说具体到这三个项目，就是我们怎么样合作，每一期怎么样出资，每一期怎么样管理，这些细节上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讨论到这些细节上的问题了，就是说签约呢也是就这些细节上的问题来签约，而不是一个框架的东西。就是说一旦签约，它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且呢，中石化会就说，可以说 immediately 会把这个资金呢和他们的这个技术力量投进来，跟我们共同来开发这些东西。
好，谢谢啊，陈总。
好。
谢谢啊，我们下面还有提问的是大昌 Access Management 公司的王余生先生，请发问，谢谢。
哎，沈董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是那个王宇森，那个之前去拜访过您。那个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这个因为我这个对于公司的这个储量啊，而且这个将来的这个潜力都还是比较有信心。然后，但是现在就看到这个股价一直都是非常的低，哪怕倒是就是说最近虽然已经涨了这么多，但是还是非常的这个低。那么不知道公司就是说最近有没有跟这个，因为我们知道也这个加拿大准备今晚就上市了嘛，那么有没有跟加拿大的这个投资者就是说沟通一下，看看他们对他们有对公司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然后大概一个估值给的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水平，您觉得比较合理？
啊，我们那个。当然我们在那个多伦多的上市，我就是这里强调一点，我们并不是说要离开香港去那里，而且我们现在还是就是你要看今天报纸，那有几句话是我写，我们是立叫我们的根在加拿大，但我们是要立足在香港，所以呢我们在这两地上市来做这个事情啊。现在这个多伦多上市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我觉得呢是我们跟我们公司呢有了更多的这个叫 peer group， 就跟我们这个公司像类似的这些公司呢来做一个这个价值上的对比啊。从目前一个就是来看呢，就说一些加拿大公司呢，它也是会慢慢的这个发一些公告了，不是发一些这个分析师报告呢，特别可以把最近这些这个。加拿大公司一些情况发出来，如果是这些投资人做个对比的来话呢，就会发现阳光公司可以说要是按目前的股价来看，它是非常非常的便宜，我就说可能也就是1.5-1.6一桶一个地下桶，而在那个在整个加拿大就是基本上表现很差的公司，当然最近这个欧债的情况和一些别的情况，有些这个油砂公司股票在掉，基本掉下来他们也在4-5一桶，就是吧，如果是把股价合到它的储量上，就是说我们这呢有可以说有几倍的增长率，同时呢就是我们北美的这个就是这个管理团队呢也在这个北美呢整个美国这个和加拿大以及欧洲这一部分呢，就是前面呢做了非常充分的就是跟投资者见面，然后介绍这个公司，然后这个把我们这个在这个多伦多上市的意图和这个和这个啥介绍过去。因为阳光公司从成立以来在北美呢一直是一个很受追捧的公司，就是我们后面虽然选择了在那个香港的第一上市呢，这个很多公司呢可以说还是很愿意就说对跟我们表示很愿意就是投资到这个阳光公司来。当然就是今晚的具体情况我也没有办法预测，就是当然你而且肯定就是说头几天不管今天是大涨还是大跌都说明不了什么，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从后面长期来看呢，阳光呢会逐渐的跟上我们就是可以说我们 peer group 的这个步伐，然后加入到那个行列里去，而不是像在那个香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不管你多么便宜，就是因为你没有类比，所以呢大家还了解不到这个公司的价值，所以呢这一点上呢就是说这个意义是非常巨大的。
好的，谢谢那个沈董。那个还有一个问题想再请教一下，就是如果在那边上了以后这个股价依然是大概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公司会不会再会有这个回购股份的这个计划呢？
目前我们肯定是没有，就是说目前是没有计划，就我所知。当然就是会不会有，因为我也很，这是这个我们董事会会根据到时候的情况来决定。但公司的一个最大的原则，我们就说这个公司上下都有一个统计，就是说回购股票呢是一个暂时的事情，是就是说有时候为了稳定这个投资者的信心，就是说不得不做的一些事情。当然投资者其实把钱给我们是让我们，不是让我们在二级股票股市上，我你说我把我的几个亿拿出来，我肯定能把这个股价拉到20块钱30块钱，但没有意义。最大的意义是我们就是说创造这个加速我的这个生产开发，创造新的这个，一个是把就是说这个叫把我的储量证实的更多，第二呢不是，这是同时呢 是把我的生产搞上去，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已经开始搞了，我就应该说把更多的钱花在这个投产上面，然后让这个把这个生产能及早投产一天，那我们的净现金流呢就会这个尽早的来一天，这样呢对这个股东们就是这个还有潜在的这个投资者，不光是香港的还是这个北美的，都会有一个大的促进啊，而不是我单纯的就说从二级市场上回购这些东西，把这个股票单纯的上，因为那个东西说起来是沙子上建大楼是虚的，而真正的这个实实在在的生产价值那是真的。所以呢，我们这个不管是董事会还是我们这个管理层呢，这一点呢是非常统一的，而且意见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可能在后面一段时间呢，就是埋头干事的日子呢，要更长一点，更多一点。
好的，谢谢沈总。我的问题就这么多，希望以后能听到、
好，谢谢你，
更多更好的这个消息，谢谢。
好，
谢谢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如果你们还有提问的话，请你们在电话机上按星号，然后再按一，谢谢。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我们现在进行的问答环节，如果你有提问的话，请你们在电话机上按星号，然后再按一，谢谢。沈总，我们现在还有下一个提问，是从郭渊 Hong Kong 杨树谢提问的，请发问，谢谢。
你好，陈总。
哎，你好。
你好，我是那个杨一琼的那个助理。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那陈总能不能对我们那个2013年的一个整体一个盈利情况进行一个预测呢？
2013年就说盈利情况，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真正的这个第三季度的，就这个。我真正的那个投产呢，是在这个第三季度初开始往地下注入蒸汽，然后呢，可能这个蒸汽进到地底下，它把油融化了以后，开始形成，有规模的生产呢，要到这个2013年的十月份，就是说开始大规模，就是这5000桶呢开始出油，当然是。真正的要达到每天5000桶呢，还要2-3个月到15个月的时间，就是从10月份出第一桶油到那个这个阶段了。所以呢，这个总起来，这个真正的盈利呢，就是2013年呢，上半年不会有大的现金流，下半年就是开始慢慢有现金流开始进来，就是到年底。你让我来真正的给一个具体的数字，我还真是给不出来。但是呢，我是相信到年底我们会有正的，就是从这个 operation 上有正的现金流出来，就是说那个进到公司的账上，就是说。但是呢，具体是多少，还要看当时的具体情况。
嗯，好的，谢谢。我的问题是这样子。
嗯。
谢谢。我们还有下一个问题是从 UOB 公司的烟气提问的，谢谢，请发问。
哎，管理层你好，就是有一个问题我比较想了解一下，就是生产出来以后我们的销售是打算怎么进行呢？
油砂的这个油的销售呢，因为油砂有就是说在那个整个阿斯巴斯拉地区可能有可以有40-50个就叫 terminal 或者是叫那个接受油的这些地方。现在呢，这个阿尔巴塔省政府呢是致力于就是一个油砂交易平台，就是保护不管是大的生产商和小的生产商的利益，就是能够把这个每天呢拿出一个价钱来。当然在这个制定出来之前呢，就是我们各个公司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叫销售人员，在跟每一个terminal 在可以说交谈价钱。我们呢有几种选择，一种呢是可以卖给大的石油公司的那个就是那个提炼厂，他开始提炼一下，他卖给他的客户。我们也可以呢就是单纯的就是卖给那个 有的那种公司就是他管线公司，他下游有客户，我们卖给他那以后呢，他打到管线里，他到他自己的客户去。还有一种呢，是我们也可以直接跟我们在你比如说在美国在下游的炼油厂的客户呢直接那个打交道，就是把油卖给他，当然也是走管线，就是说当然我就是交一个管线的费用，我把这个油，你比如我这个光管线的我打进去50,000桶油，他在下游就可以打开这个管子，从这管线里接收50,000桶油。因为这个到时候因为你要打进这个管线的油呢，它这个基本上这个标准都是一样的。所以这种几种销售法，就是说对于石油来说，至少到目前为止它还叫啥，用计划叫中国话叫皇帝女儿不愁嫁，其实这个销售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当然了，有时候呢就是这个油价呢它是受这个国际油价国际这个供应大环境的影响，它在一定的时间内它会有些波动，忽高忽低。当然我们有时候也是如果在高的时候我们跟别人谈好，我供应给你，我今后这个5个月里都是这个价钱，也有这种情况都有。就是说应该说销售呢从来不是我们就是担心的一个事情，当然也是我们就是平常尤其我们这个销售部门就是这个叫 marketing 部门呢每天的这个日常工作，就是当然在对每一个油公司来说都是这样，就是我们也不会例外。
好的，谢谢。
谢谢。女士们先生们，如果你们还有问题的话，请你在电话机上按星号然后再按一，谢谢。女士们先生们，如果你们还有提问的话，请你们现在在电话机上按星号然后再按一，谢谢。沈总，现在没有其他的提问了，请你继续你的演讲好吗？
好的，我那个
沈总，你看有没有总结吧？
因为那个这个阳光公司呢，它现在还是一个，就是说目前来讲，就是我刚才提问的过程中也说了，还有那个我们在刚才说的时候也提到，就是说目前来讲我们还没有大的现金流进来，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就是说这个阳光公司呢就是一个会长期这么下去，可以说从明年开始我们一旦这个生产这个公司投入生产以后呢，这后面的这5到7年里呢，这公司的这个价值呢，就是说由于这个更多的这个现金流进来呢，它是要有一个就是爆发式的增长啊。我们这个从公司全部的储量来讲，就是说目前就是我如果不即便不做新的勘探，我都可以就是说可以达到每天生产100万桶的这个水平。当然了，这个你达到生产100万桶的水平，你需要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当然就是目前来讲，就是一定达到这个目标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现在制定的我们的现实目标就是20万桶，然后后面把这个20万桶地区呢，在我们这个有限的做到30万桶，在这个应该说也不会超过这个5到7年这个范围啊，这些呢都是会这个迅速实现的。就是说从14年开始到这个17年呢，这个是个公司的 value， 可以说一个这个就是指数增长的过程，所以大家到时候呢会看到一个那啥呢，一个飞速发展。当然到时候股价呢也会上去，就是目前这个股价，我说我这1毛5分钱一桶油，而我每一桶油可以说就是说即便我把用最最保守的算法，我每一桶油我们还可以拿到30块钱的叫这个毛利润呢。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说现在这个价值呢，你说跟这个跟股票上的价格呢，是确实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异。因为目前来讲，就是阳光公司呢，还是一个就是说姗姗学步的这个儿童。但是你给他2-3年的时间，他就会长成一个大壮汉。但这个时间呢，就是我也没有办法把它给缩短。所以呢，我是希望我们的分析师们呢，能把这些那个 这些信息呢能传递给我们这个潜在的投资人和这个目前已经投资了阳光的人，给他们一个定心丸，让大家呢就是说更加关注这个公司的成长啊。同时我也感谢各位呢今天就是说能够来这个，特别是打进来来参加这个会议，就是谢谢大家这个关心啊。另外呢我那个下星期一个星期呢都在香港，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 PR 公司和我们在香港的那个办公室呢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也可以在arrange 一些会议呢，就是把这个你们就是所关心的一些问题呢，我们可以再坐下来再更详细的这个讲给大家。嗯，谢谢。
谢谢沈总。燃光油砂2012年第三季度业绩电话会议到此结束，感谢你们的参加，你们现在可以断开连接了，谢谢。